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真的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水牛城卫斯理华人教会，来这边跟大家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真是感谢主。我特别对我们的这个水牛城的这个教会呢很有这个缘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刚刚来到这个上周纽约上周这边来服事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参加了这个上周的这个退休会。然后在退休会的时候呢，就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参加，我并没有什么就是说有这个要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但是呢，很奇妙的就是说，在偶然的机会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在水牛城这些弟兄姐妹呢，一同的在我们的敬拜赞美的事工，也有诗情，也有弹吉他。然后就发现我们在这个音乐在一同赞美神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呢，我觉得真的我们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虽然说我是对不起，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对，我的名字是苏仲谦，那我是台湾出生的。但是呢，我在11岁的时候呢，我们全家就搬到这个南非约翰尼斯堡去。所以我11岁的时候在那边我就住了22年。所以我确实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是拿着美国的拿着那个南非的护照来的。我是真正的非洲人，非洲。对，所以如果今天如果万一真的我们加入这个美国籍的话，我就是真正的 African American。对。那就是感谢神的带领，就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有机会去到了达拉斯，所以我在达拉斯神学院呢那边4年，然后在那边有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经历。那在毕业了以后呢，我们就是也在祷告求神的带领，结果神他就带领我们到这个纽约上州 Albany 那个教会。所以说呢，张牧师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是吗？张牧师他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退休，那退休的时候呢，我就刚好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去那边做华人的这个中文传道。对，那当然张牧师非常的能干，没有人能够接他的班 ，OK。但是呢，我们就尽力在那边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服侍主。对，但是呢，张牧师就是每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讲说，水牛城华人教会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好，多么的好。然后他在那边就是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边都很愿意的这个服侍，然后大家一同的敬拜。然后呢，就是他感觉到这样的一个热忱的一直在持续的往上。所以说呢，我就是听说了这个我们教会很，就是听说了这个水牛城华人教会，就是卫斯理教会呢有很多的这个事情。今天终于看见了，我们昨天也很高兴在应奎的这个家里面呢有一些分享，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水牛城这个地方来设立主的这个教会，对。那今天呢有一点点的这个信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是我在这个牧会这个2年多的时间呢，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如果说能够更深刻的去运用这个原则的话呢，我相信这2年的时间呢会更加的，就是更加的有这个更加的有这个与弟兄姐妹的这个同工和这个默契能够更加的美好。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希望透过这几十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这个牧会的这两年多的时间呢的一些的感受。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能够赐给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能够奉主的名在这边来向你献上我们最大最高最美的敬拜，因为你的名确实是配得称颂配得赞美的主。主啊，我们就请求你来赐福给我们在水牛城卫斯理华人教会这个地方能够设立一个主的家，主的教会，建立主的肢体，能够吸引万国万民都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一同的来认识你，更深刻的来了解主你的这个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美好。主啊，我们就求你真的是将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心中真的是燃着那熊熊的烈火，真的是巴不得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些同事、家人、邻居们都能够认识到主你对我们的爱。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摆上你那最宝贵的生命，你流出你最宝贵的宝血，为了就是要赦免我们，就是要赎我们的罪。主啊，我们就这样子白白的承受这样的恩典，真是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确实是有福的人。主啊，就求你能够赐给水牛城卫斯理华人教会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将这样的恩典能够继续的来传扬，继续的来为主而活，为主而得人。 主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知道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相信靠着圣灵的引领，靠着天父你的主权，你的带领，我们相信将会看到更多的人能够因着主你的带领来信靠耶稣基督，这乃是永生的奖赏，这乃是永生的冠冕。主啊，我们就将这样的一个期待，将这样的一个努力，将这样的一个祷告完完全全的呈现在主你的宝座前，求你亲自的垂听，也祝福我们这接下来的几十分钟的时间，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让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来打动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知识，知道如何的与人有更美的这个交通，更美的合作。感谢主，都我们如此的祷告，如此的侍奉，如此的敬拜，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其实在神学院这四年里面呢，我发现他真正要教我的东西并不是那个书本上的东西。昨天呢，我们跟那个新疆弟兄，我们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就在分享，还有在吃饭的时候在分享，他说，你在神学院里面的这个学习是不是很 tough， 是不是很 tough， 是不是很困难。确实是很困难，因为我是一个很不爱读书的人。对不起哈，那个我确实是这样的。我在19岁上大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坐立不安，就很想要出去闯一闯，去闯这个在这社会上面闯一闯这样子。所以说呢，那个大学的那四年简直是煎熬。结果呢，我又在没想到三十二岁的时候，我又回到大学，又回到学校去，然后在那边再学习，再一次的回去学习。而且 DTS 它不像其他的这个神学院都是三年的这个学位，对吗？你个 MDiv 都是三年 ，DTS 一定要四年，它没有三年的学位，你要么就两年，要么就四年。那四年的这个学位出来，它就是 THM， 就有点像是 MDiv， 但是它是为 PhD 有一点预备。所以我们学了很多的语言，我们学了三年的 Greek， 学了两年的 Hebrew。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觉得这真是折磨，真是煎熬。我说主啊，为什么你要这样惩罚我？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这样子。但是我最后发现了，其实真正在 DTS 那四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在那边他要教导我的东西呢，不是太多是在书本上面的东西，他更多是一种品格上的塑造。他要确认你是不是真的有神的呼召，你是不是真的愿意为神 all in， 把你全部的一切，把你的这些老我，把你的这些梦想，把你的一些追求，全部摆在这个神的祭坛上面。来让他来燃烧，让他来使用。所以说我真的很感谢神，让他给我这样的一个四年的时间在 DTS 学习。那在 DTS 学习的这么多的课，我总共修了136个学分，他总共只是需要120，但是我多修了十几个学分，因为我觉得机会难得，我就反正都要疯掉了，就疯了更近一点这样子。我就修了136学分，就全部修完了以后呢，我就一个总结。我觉得今天一个牧者或者是一个弟兄姐妹，你如果确实要为主得人，你确实要服侍神的话，你必须要去努力完成三件事情，努力完成三件事情，就是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就是第一件最重要的。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三件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呢，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第一跟第二。但是第一件事情，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在你的人，在你这个信仰的这个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与神的关系。你与神的关系，你与神的关系，这个是你在人生的信仰道路上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其实你看不到那个永生的世界，对吗？谁可以看过？谁去过天堂的？谁去过永生的？谁相信你会去到天堂的？只有几个人呢，我要为你们祷告。我确实的告诉你们，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进入到永远的那个世界里面。但是今天如果你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话，你将会跟神一同的进入到永生，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去。所以说你跟神会永远的在一起，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可能可以讲说，我今天已经信了耶稣了，我不需要再跟神有什么关系了，我知道我就是在那边等着上天堂就好了。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一条道路一样，它好像一个 graph 一样。今天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持续在成长的话，它就是在下跌。 他没有就是停止在一个，不是说今天我已经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停了，你乃是要持续的成长，持续的跟神建立那个越来越亲密的关系。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服事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今天你如果要带领一个人信主的话，你不是带他信了主以后你就把他放在那边了，你要持续的去陪伴他，去教导他， 去带领他，让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亲密，越来越好，让他越来越认识神，让他越来 越渴望为 OK， 谢谢 你看不过去是吧OK， 好这样子好一点，越来越亲密，越来越跟神的这个关系越来越好。对，所以耶稣基督他今天来到这世上，他不是只是要为我们，他不是只是要在这个世上给我们很多的这些祝福，让我们可以就是好像说哦得到很多的这个事业的成功，孩子的这个美好的这些结果。他最主要是要让我们跟神和好，对吗？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都得罪了神，我们都必须要承受这个永远的审判。但是耶稣基督来，他代替了我们，承受了这一切的刑罚，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脱离罪恶与死亡的捆绑。但是我们不能停在那边，我们要持续的去认识他，更深的在他的真理里面扎根。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越发现，你就越期待的能够跟神有一些很真实的一些交集。所以这个是你人生第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那第二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确实的去很深刻的去认识圣经，很深刻的去认识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好像其他的宗教，其他宗教你有很多可能就是譬如像佛教，你有几万本的佛经，你看也看不完，对不对？但是基督教呢，你就是那一本，就是那一本圣经。但是这本圣经不是很简单的只是一本书而已，它是跨越1500年的历史，1500年历史，然后透过四十个作者，然后把它就是把神的这个话语非常的清楚的记载下来。它有一个 momentum， 它有一个 movement， 它要告诉你神的这个救赎的大计划是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它是活泼的，是蛮有能力，它不是只是一本书，不是你不能把它当作是一本知识，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书来看，它乃是要教导我们，要带领我们更深刻的去完成第一件事情，对吗？如果你今天想要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的话，你对神的话语一定要有一个胃口，一个很大的胃口，我要更深的去认识他。就像 George Mueller， 他看那个圣经看了100遍了，但是他觉得他每次看的时候都有新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跪着看的，他是跪着然后把那个圣经放在这个面前，然后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要更深刻的去认识你。所以圣经不是说你看完一遍 OK 我完成任务了，你乃是对神要有那种很大的胃口，你要不断的去渴慕他。这是我们信仰的一切的这个基础。如果你的信仰没有建立在真理上面，没有建立在圣经上面，那很抱歉，你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沙土上。风吹雨打，困难来临的时候，风暴来临的时候，你可能里面的那个种子，那个生命就死了。所以你一定要对神的话语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有很大的胃口。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哦，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确实想要为主而活，你想要在世上为神完成他交托在你生命中的那个托付，还有那个使命的话，你一定要认识自己，还有认识他人。你一定要认识自己，还有认识他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吗？当你不认识自己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性格的时候，突然你就觉得说莫名其妙，你在某些人跟你说某些话的时候，你就会大发雷霆，对吗？你就会失去你的耐性，然后为什么就想不透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跟我讲话，我从来不会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讲话，为什么他会这么的没礼貌，为什么他会这么的这么的没头脑，对吗？所以说很多时候当你对人对自己没有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常常的会很 frustrated， 你会很 frustrated， 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呀，常常会就是觉得走不下去了，然后 最后选择放弃。所以在美国现在就有很多的基督徒、哦、他们已经信主了，他们也洗礼了，但是他们从不来教会。为什么？ 他们信主了，但是他们从不来教会，他们不想来教会，他们不想跟教会有任何的关系，因为 99% 的99% 的这个的 situation 情况里面呢，都是因为他们跟人之间有冲突，因为某些人说了某些话，遇到某些事情，因为他不认识自己，不认识他人，结果最后他就受伤了。最后他就说，我不要， I believe in Jesus, I love Jesus, but I don't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organized religion. 所以 他看教会是一个这个有组织性的宗教的这个团体，对他们来说，他们非常的痛恨教会。但是你知道吗？教会是什么？是耶稣的心腹，对不对？教会是什么？是耶稣的肢体。我们，如果你真心的爱神的话，你如果真的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话，你应该是爱教会，对不对？你要跟耶稣一样去爱那个教会，你愿意全心的投入。但是人毕竟是有缺陷的，所以说我们常常的还是会互相的冲突。所以说第三件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对吗？就好像中国有一句古话，他说的知己知彼，然后呢，百战百胜，对不对？如果你知己不知彼会怎么样？你认识自己，你不认识别人，你会怎么样？有时候你会获胜，有时候你会失败，对吗？一胜一败，对不对？如果你又不知己又不知彼，怎么样？百战必败，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个我们都学过。但是很多时候在人，在教会里面跟人之间的相处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第三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与他人。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世上，神都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呼召。每个人你都有个特别的呼召。今天在教会里面，绝对不是一个牧师他做完所有的事情，不是靠执事做完所有的事情。每个人神他都给你一个特别的呼召。这个特别的呼召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这个哥林多前书9:19-10，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读，一二三，一起来。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看好像很多的字这样一直念念念，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字不断的反复的不断反复的出现，不断反复的出现，哪一个字呢？感谢主呀，没错，这个就是 这个经文，这个就是保罗他被神呼召了以后，在他心中所烧的那个熊熊的烈火，他走到哪里他都是要为主怎么样得人，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他今生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今天走到犹太人那边，他就要怎么样得犹太人，他走到外邦人那边，他就要怎么样，他要得外邦人。他不管怎样，他不管你是黑红黄白什么样的人种，他反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他都知道有一个事实是这个是永不改变的，就是如果人没有耶稣基督，他如果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他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如果他的罪没有得到赦免的话，他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保罗不管走，他付上极大的代价，他可以大可以在某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或者是哥林多教会，或者是在马其顿的教会，他可以在那边做一个大牧师，他可以在那边退休，在那边结婚，在那边子孙满堂，对吗？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他还是可以为主而活，能够带领教会，但是他愿意为了为主得人付上极大的代价，因为他知道如果人没有认识耶稣的话，他最终的结果就是灭亡。 所以说他像犹太人，他就说哎，律法不坏啊，律法也很好啊，你看我也是犹太人，我也是法利赛人，我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你看 我也遵守律法，我也遵守割礼，但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对不对？他就跟这个犹太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桥梁，用律法来做一个桥梁。那对外邦人的时候，他就说：哎，其实你们不用受割礼，你们只要信耶稣就好了，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你不用去守这个律法。神他真正是给我们是白白的恩典，你只要因信称义，对不对？是说他像外邦人，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来跟他们搭这个桥梁。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要得人，真的。所以说今天其实 水牛城卫斯理华人教会，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在这边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当然是我们要敬拜神，对不对？我们在这边要一同的来敬拜赞美神， It's a corporate worship， 对吗？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很多你周边的人，他们没有信耶稣，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福音，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救主为他们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的命，为了就是要救他们，对吗？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信息。希望今天保罗的这样的一个 passion， 他的热情也能够进到你的里面去，让你能够以保罗他的这样的一个 drive 来做你生命的这个座右铭。对，所以说他不管到哪里，他都要去认识自己，他要去认识他人，为了就是要得人，要救他们脱离这个死亡的这个捆绑。对，所以说这个是他的 drive。 对，那在我们知道在 每一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在生活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个性，对吗？你讲话不同的风格，你听别人讲话，就是那种别人对你的影响方式也都是不一样的，从来没有一个 one size fits all 的方法，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主了以后，常常人家会教你说你怎么传福音，用一个小单张，对吗？我相信庄牧师特别喜欢开课，他一定有跟你们开过什么课，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没有上过他传福音的课，但是 他总是跟我们开课，就是说你要查经要怎么查 ，one size 怎么样 fit all 的那种查经方式，对不对？你要带小组要怎么带小组 ，one size fit all， 对不对？你要建立教会怎么建立教会，用那本书，对不对？纸本标杆。我知道 ，I know， 对，因为我们很重视这个方法，我们很重视这些策略，但是事实上是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都是不一样。你看这个草这么简单的东西，但是世界上有几千种草，对不对？你看那个蚂蚁这么小，这么微小，这么微不足道，但是上帝创造了这么多几千种的蚂蚁，对不对？所以说，上帝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绝对绝对没有那个 one size fits all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一个策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在这边就是稍微讲一下好了。我在南非的时候呢，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不是一直想要破茧而出嘛，对不对？我不想要在大学里面读书，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就已经开始就是自己做一些小生意。什么小生意呢？就是高尔夫球器材。那个时候我19岁的时候开始做那个生意，然后长大了以后呢，不长大还要毕业了以后，破茧而出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开店，然后做批发，然后我们开了分店，然后最后卖 franchise 这样子。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是专门做这个高尔夫球器材。那高尔夫球的这个买家，一般我们的客户都是男性还是女性？为什么是男性？女性有打高尔夫球的啊？对，但是一般都是男性，对不对？所以说一般女性来到我们 的这个公司，来到我们的店里面以后，她会怎么样？她会好像就是好像如坐那个什么，对啊，觉得哦，我觉得好像在热锅上的蚂蚁这样，就觉得哇，哦，觉得很受不了。她老公看这个也喜欢，看那个也喜欢，看这个也喜欢，然后在那边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半天，然后都不买这样子，太太特别的 frustrate。所以呢，我就是做一个生意人，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不行，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店呢，就把它分了一块出来，然后呢，就放很多的女士衣服。放很多女士衣服，结果呢，果然这个就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些男士在打球的时候，哇，那个女士就在看看看看看看看，然后男士看完了以后，他说：“我们走了。”他还在看看看。对，但是就是在卖衣服的时候就觉得很麻烦，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 size， 对不对？很多不同的 size 就觉得哦，要买大、中、小、extra large、extra large， 男方还有那个很胖的要大 triple X、four X。 这很大的。所以呢，我就 到那个有时候有一次去进货的时候，我就去看，看到哦，有一个那个毛衣，很漂亮的毛衣，很漂亮的毛衣，然后很漂亮的毛衣，我就特别喜欢。然后呢，它上面就是有个很大的招牌，特别吸引我。他说是 one size fit all。哇，太棒了！完成之后我就不用再去找这么多 size 了，我就只要挑颜色就好了，就买了一大堆，拿回去吊好了以后呢，发现很多呢，最后都被我们的客户穿坏了。对，因为他们很肥，有些很胖，那个有些南非人，他们真的是很大。然后来的时候，他们就 one size fit all 嘛，他们就拿来就破。又破，就把它穿破了，这样子。对，所以说我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哦，原来我知道了 ，one size fits all Chinese， 都是中国人都可以穿这个 size， 但是外国人其实不合适的。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再次的 make a good point， 对吗？一个衣服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要进不同的 size， 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背景、这个成长环境都不一样，更何况是人呢，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对穿衣服我们都花这么多时间去研究客户的喜好，那今天我们的福音跟人永恒有关系的这个福音，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去小心，更应该的去研究，更应该的去把 我们的这个对象要为主得人的这些对象来研究清楚， 来想清楚，对吗？阿们吗？阿们，感谢主。对，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分享有四个人格，四种人格。OK， 四种人格很快的，我听说我今天只有两个小时是吗？什么？只有半个小时啊 ？OK， 好，那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四种不同的人格。希望我们都有一些这个就一些思考，一些反省。第一种跟大家介绍的是支配型的，它的英文是 dominant type。Dominant， 所以说他是很喜欢掌权，他是一个领导者，对吗？他是一个行动者，他动作非常的快。他做什么事情呢？他不能做天下第二人，对吧？他一定要，就像 Donald Trump， 对不对？他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 billionaire， 对吗？亿万富翁，但是呢，他却还是要做总统，对不对？做总统以后，他还要大过什么其他的国家，对不对？所以说，他是一个主导型的，他是一个行动的，他做事非常的大胆。有时候可能不考虑后果，对吗？先做了再说，先斩后奏，先做了再说。而且呢，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跟人家竞争的人，对吗？他不喜欢输，他都是要赢赢赢，对吗？讲话特别的直接，做事非常的果断，他绝对不拖泥带水。其实他最痛恨拖泥带水的人。对，所以说这种是领导型的这种支配型的这种人格。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今天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小孩会怎么样？哇，对，我为你祷告。你自己更要进食祷告。对，因为这样的小孩呢，性格特别的强，你基本上不用去管他，他自己可以把自己养大，对不对？他可以自己起来，他可以自己去坐校车，他可以自己做功课，你不需要去理他，不需要去管他。但是当你要管教他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对吗？我听过有一个牧师这样讲，他说呢，他有个小孩呢，就是性格非常的强。有一次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手机没收了，他就说：“你做坏事，把你手机没收。”结果呢，他一点表情都没有，反而他跟他爸爸讲说：“爸爸，你今天没收我的手机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等我长大以后，我会赚很多的钱，我会买很多的手机。但是爸爸，你越来越老了。”有一天当你退休的时候，你不能工作的时候，你就没有钱买手机了，你看我到时候会不会给你买手机。OK， 对不对？你看你有这样的一个小孩的时候，你都非常的 struggle， 对不对？但是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人物，是谁呢？一个代表型的人物就是保罗，对不对？保罗他也是，你可以从他的这个行动能力，从他的这个活动为神的这种 passion，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主导型的，他是一个领导的一个人才，支配型的这个人格，对吗？你看他他是常常都可以有这个权柄，人把这个权柄给他的，对吗？能看出他的领导这个能力，把这个权柄给他，就像他还没有信主之前，这个大祭司呢就把这个权柄给他，让他可以去四处怎么样抓基督徒，去杀害基督徒，对不对？因为他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才干。他做事非常的果断，你从他对这个教会的这个书信里面看得出来，他对他的会有高要求，他绝对不 accept low quality。 你今天要信主的话 ，you have to be all in or you don't come in， 对吗？就好像那时候马可他在半途他半途而废的时候，他要再回来，他都拒绝他，对吗？你这个人，如果你没办法 all in 的话，那你就不配做主的门徒，对不对？而且他蛮有野心，他今天已经传遍了整个欧洲，他还要去到罗马，他还要去到西班牙，他要去到地极，对不对？他为主大发热心，讲话非常的直接，绝对不客气。只要你得罪了他，他就算你是大祭司、祭司长，他都可以骂你，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保罗，而且他做事很坚持，是一个行动者 ，not a talker。He liked action， 对吗 ？Action。你可以看，就是说，在他信主的时候，信主之前，对不对？他四处的杀害基督徒，他四处去抵挡神的话语。这些门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抓他们抵挡神的话语，四处的去破坏教会，去毁灭教会，去把这些弟兄姐妹拉进这个牢里面去。但是当他信主了以后，变怎么样？他变成四处的去带领人信主，对不对？ 四处带领人成为基督徒，四处去传福音。他 不再抵挡神的话，他反而写出神的话，对不对？然后呢，他不再四处去破坏教会，他四处去建造教会，去建立教会。所以说，这个是这个保罗他支配形式。所以很多时候，当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了主以后，对不对？我们都会讲说，主啊，求你怎么样？求你改变我，求你更新我，求你让我破茧而出，像这个毛毛虫这样子变成蝴蝶，所以让我变成蝴蝶。我不想要再成为像我这样的人了，我想要变得更温柔一点，想要变得更友善一点，对吗？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主他你当你信了主以后，你神他不会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你还是你，你还是你。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今天在这个开车的这个方向盘，本来是你自己在开这个车，你本来是自己是握住这个方向盘的这个驾驶员，但是今天变成是上帝在握这个这个方向盘，对吗？今天变成是上帝，你本来是为自己而活的，你的性格，你所有的一切的才干都是为自己而活，但是今天你把这个方向盘交给谁？交给主，交给耶稣，所以主他就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对，所以说神他不会改变你。但是你，我们来看一些这个保罗他的这个话哈，你看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这个神的大人要救一切的人，对吗？你看他那么大的野心，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说他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急迫要去冲的人，对吗？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只要跑完我的路，成就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可以从他的这个话语里面看得出，他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人。有一次，保罗他在公会里面被人家好像是抓住，对吗？然后在审问他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他就在众人面前说：“你看，我是凭着良心，我没有得罪神，我没有得罪神，我没有亵渎神。”我没有亵渎摩西律法，结果呢，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他旁边的这个士兵就打他的脸，然后呢，他看这个人，他打他的脸的时候，你这个粉饰的墙，神要打你，对吧？这个是大祭司哎，对吧？他不管，他不 care， 他就是反正有话直说，有话直说，他就我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没有不恐惧，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是一个非常独立，他很坚持，他有动力，非常的忙碌。如果说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支配型导向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在我们教会里面，在这个水牛城教会有没有支配型或者大家眼睛都闭起来，支配型的请把你的手举起来，我看一下肯定是有的嘛，肯定有些支配型。你会看到这些人他非常的忙碌，他总是在找一些 project 在做，所以说今天他不能就是说好像安于现状，他会觉得非常的 frustrated， 说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来，为什么人的生命没有改变，为什么我们的讲台还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的小组聚会没有这个热情，没有活力，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开更多的小组，开始更多的这个事工，为什么没有午餐事工，为什么没有，就很多很多很多，对对，他很喜欢开很多的课所以这样的人他 always on the move， 因为他总是在追求的一个目标，不断的在冲。但是呢，当他在这个去罗马的时候，去了罗马以后呢，他竟然被抓进这个牢里面，在这个罗马政府的这个监狱之下呢，度过了他几乎他全部的晚年。 你可以想象吗？这样的一个人，他总是在冲冲冲，总是在找目标，总是在服事，总是在讲讲道，总是在开课。但是突然在这个时候，他被关在一个地方，几十年都不能离开这样的一个空间，你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你可以想象吗？神啊，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真重用的仆人的这个身上？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时候，神他没有弄错，他没有搞错，他确实让他是在这个监牢里面。在这个时候，保罗 他真的是太想念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他去跟那个士兵讲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几张纸，还有一支笔？我就想要写一些信给我的那些教会的那些朋友，可以吗？这些士兵说，保罗，你都已经在监狱里面了，反正你都已经快死了，我就给你几张纸，给你一支笔，你可以做什么伤害呢？可不可以做什么伤害？可以啊，他写出了三分之二的这个圣经，就是在那他在牢里面的时候，这几十在牢里面的这些时间，他把它写出来了，对吗？你可以想象吗？这个是上帝的安排。对保罗来说，可能他觉得最好被神使用的方式就是四处去传道，去建立教会，四处去传福音。但是神说 No， 我要用你的方式是在牢里面，你好好的在那边把我的话语写下来，因为你的话语将会传到千年人。到今天我们都还在读保罗的书信，对不对？这个就是保罗，这个就是上帝他使用我们的这个方式。确实保罗在这个监狱里面被神破碎了，但是他也顺服，结果被神重重的使用。对，所以说你把你的方向盘交给神的时候，神他还是可以使用你来帮助你。 OK， 我们时间不多了时间不多了，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快的分享接下来的三个，就是下一个是这个影响型的，在英文呢是 influential， 就是 influence， 它 inspiring， 对啊，它是很就是在众人面前是很有活力的，很有影响力的，很搞笑的，对吧？很幽默的，非常的说服力，它很有魅力，很热情，它讲话总是可以鼓舞人心，对不对？而且它这个人呢，看事情都是比较乐观，有点傻傻的。对，而且他很喜欢交朋友，他可以在家里面有很好的朋友，在学校有很好的朋友，他甚至在健身房很好，他甚至在 坐电梯的那几秒钟他也可以交朋友，他到哪里都可以交很好的朋友。这个人就是感觉他是 larger than life， 你看到他的时候觉得好像他要从 他好像要从这个地上 跳走了那种感觉，充满了活力，影响型的。那在这个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呢，就是彼得，对吗？彼得他也是这样的一个，他很有活力，老是爱发言。你看耶稣 带他门徒出去的时候一定会带着谁？带着彼得，对吗？因为彼得他总是就是在这个耶稣的旁边，然后总是在那个，对，所以说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带着彼得。然后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口直心快，常常他的嘴巴呢动得比他的脑子还快。所以常常呢会讲错话，常常会讲错话。我已经大脑思考，常常会讲错话。所以有一次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耶稣他在凯撒利亚在那边在走的时候，他就问他的门徒说：“哎，外面的人在说我耶稣，我这个人子，你觉得他们在说我是谁？”他说：“啊，有些是说你是先知，有些说你是这个以利亚。”他说：“那你们呢？”你们跟着我这么久，这么多年，你看了我这么多事情，你觉得我是谁？就这个时候，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神的儿子。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就对他讲说：“你是有福的，对吗？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所讲的这个东西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乃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让你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对，所以他那个时候觉得哇，感谢神，我很高兴，对吗？很高兴被神使用。但是你看，紧接着下一节，在下一节，耶稣他在讲说：“哦，我要上十字架，人子要为这个世人，就是要上十字架，要被神要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结果在这个时候，彼得他又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然后他就怎么样？哎呀，主啊，你不可以去啊！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发生在你的身上。结果那耶稣跟他说什么？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旨意，不体贴神的心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对不对？ 在这个在前面他还受到这个神的称赞，这个耶稣的称赞，在后面他就变成是撒旦，被撒旦而用，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就是非常的这个不经大脑思考。我比如说我自己跟本身呢，我自己认罪，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哈。我特别喜欢跟人交际，特别喜欢跟人家，就是看到人的生命越来越爱主，越来越被神吸引，我非常的高兴。但是常常我都怎么样？对，我的舌头常常会说错话。对，我说错很多话，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跟大家讲了。对。所以这样的人他很喜欢说话，喜欢激励他人，喜欢鼓励他人，喜欢影响他人，但是呢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常常的会说错话，对吗？所以说有一次呢，在这个最后的晚餐，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今天要被钉死了，你们所有的人全部都会离开我，所有的人都会离开我。但是这个时候彼得说，不主，我绝对不会，所有的人都离开，但是我觉得我正是跟你一起死我都愿意，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结果呢？对不对？三次不认主，他就痛哭流泪。所以说，保罗神破碎他的方式是让他在这个监狱里面非常的痛苦。他想要出去冲，但是他却出不去。但是彼得呢？这个主他帮助他的方式呢，让他知道他真的是要注意他的舌头。但是当他回转的时候，有一次在五旬节，对吗？圣灵降临了，哇！所有的人都被圣灵充满，在开始说方言，然后这个在赞美神，在述说神的这个荣耀，神的大能，神伟大的作为。这个时候有五千的男人在那边聚集，然后在这个时候，神他说我必须要找一个人出来为我说话，他挑了谁？挑了彼得。对吗？所以说当他回转的时候，当他学到他的功课的时候，他就能够再一次的被神大大的使用，那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三个人。所以第一个是什么？自卑型的，对不对？是像保罗这样的。第二种呢是影响型的，像彼得这样的。第三种呢是稳定型的。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有的话，为你们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你在这种人旁边的时候，你会觉得感觉好像是那种春风，好像是那种暖流，他总是这么的稳定，充满了爱心，他总是关心你，他总是在做饭给你吃。这种人真的就是教会的宝贝，真的是宝贝，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稳定，虽然他们有点害羞，他们可能不会很主动的跟你讲话，但是呢他是一个很亲切。当你认识他，他是一个慢热型的，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哇很愿意的去聆听你的一些问题，就算你倒了很多的垃圾给他，他反而会觉得很高兴。真的，他就是一个非常友善，非常非常非常热忱的人。那在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呢，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人物呢，就是像约翰这样，对吗？你看约翰他的这个书信，你仔细去看他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里面写很多有关于什么爱，神是什么爱，对，神爱神怎么样？神爱世人，真是让他读的。所以你看约翰，你怎么又在说爱？你又在说爱，他不断的在讲爱。他的这个言语里面充满了温柔关怀，对吗？他很愿意去服侍。他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你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他不愿意站在人前，他不愿意这样凸显他的这个光锋芒。他喜欢在人后，对吗？他从来不写说我约翰怎么样，对不对？他说我是谁？那位门徒，耶稣所爱的门徒。对，所以他是一个很稳定的。所以当耶稣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心中只有一个最大的包袱，最大的重担是什么？当他挂在那边的时候，他心中一个最大的这个重担是什么？他的母亲玛利亚，对吗？他的妈妈越来越老了，可能那个时候约瑟已经不在了，有可能他的丈夫可能不在了。在那个时候，他在想说，有谁有这么多的爱心可以照顾我的妈妈？他就选了约翰，对不对？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就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对吗？约翰看你的母亲，他就把他的这个母亲就交给他了。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今天耶稣他把他的母亲交给彼得会怎么样？可能他就带着那个母亲出去的时候，然后就有个什么讲，然后他们就演讲几千人信主，玛利亚呢？不见了，玛利亚不见了，对啊。 对不对？耶稣不会，他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 最适合担当什么样的工作。对，所以说这个是稳定型的。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呢，是谨慎型的。谨慎型的这个英文叫做 cautious type， 或者是 conscientious， 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非常的谨慎。这些人他也不愿意站在人前来，这个他有点内向，他是一个 introvert， 对啊，他 不太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呢他善于独立思考，他不会跟着羊群走。很多时候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去的时候，他会在那边思考，他在后面看，他在那边计算，他做事很慎重，比较拘谨，他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大家可能都还不太认识，这位是我太太，这是师母，对 ，Carol， 对 ，Carol， 你们猜她是什么型的？错，支配型的，没有，他确实是一个比较谨慎，他是一个谨慎型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啊、哦，为什么你做决定这么的慢？哦，我觉得怎么这个很明显，你就直接就走这一步就好了，为什么你等下这个时机就错过了？但是他们确实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去想、去思考，他们要每一步就 在下棋的时候，他一定要看到前面的三步四步，对吗？所以说他花时要给他一点时间，你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做决定。在圣经里面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名字是多嘛 ，Thomas， 对不对？所以说英文我们都叫他是什么 ，Doubting Thomas， 对不对 ？Doubting Thomas， 他是一个比较多疑、比较不太愿意 相信的人。他很喜欢问问题，他爱问问题。然后呢，他其实是比较悲观的。很多时候你看到一杯水，他如果只有半杯的时候，我们会说哦，这有半杯水。这个比较乐观的人，他说这是半杯，有半杯满，对吧？但这些人他说是半杯空，半杯空，就是比较悲观。对，然后有一次呢，这个拉撒路他这个就是被埋葬了嘛，埋葬了，家已经死了。然后耶稣他说我们去吧，去拉撒路那边。然后他们说哦，拉撒路他是睡着了吗？耶稣说不是，拉撒路已经死了。就多玛他就说，那我们也跟他一起去死吧，我们跟他一起去死吧。你就听到说哦，你为什么突然讲这句话？你这么的会鼓励人哈、哦，对，让你觉得受不了，这样忍受不了。所以有一次，这个耶稣他不是在这个在海上走吗？那大风暴来临的时候，然后那个船里面大家都吓死了。突然看到这个耶稣在那边在海上那边走，对吧？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他这样子啊、哦，我也要。那个人是多马吗？不是，是谁？彼得，对不对？就他说我也要走这样子。然后耶稣好来，你猜这个时候多马他一定是在后面，他一定想他等下一定会掉下去的。对，果然砰掉下去了，对不对？他就是一个比较实际的、比较现实的，对吗？所以说他也充满了很多怀疑。他有一次呢，在耶稣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对不对？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所有的门徒都看到了，但是多马没看到，多马不在那里。所以说，当所有的门徒都跟他讲，共同的跟他讲说，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个时候，多马说什么？除非我用我的手去摸他的这个钉痕，还有他肋旁这个被刺的地方，我绝对不相信。你会想说，多马，你跟着主这么久，你看到那么多的神迹，而且耶稣他一次再一次再一次说我要上十字架，我要被钉死，然后三天后我要复活。你听了这么多次，你还有这么多，你还不相信？你好像是美国的那些教授一样，对吗？你为什么这么不相信？但事实上是神他知道这个这样的品格的人呢，这样性格的人呢，他们非常的聪明。所以一般呢，你会发现这样的谨慎型的人呢，他们都会被这个航空、被这个医学、被这个科学科技来吸引，因为他们很喜欢想东西，他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对吗？所以说，OK， 我时间可能不太够，我最多可以讲到几点？10分 ，OK， 好吧，那对。就有一个人呢，他就是带他的这个讲一个故事，有个人他带他的那个小孩上飞机，然后上飞机的时候，这个小孩才8岁，7、8岁，然后上飞机的时候，突然那所有的灯都关掉了，然后关掉的时候，他就说，哎，那个小孩就问那个爷爷说，爷爷啊，他为什么把灯都关掉了？爷爷说，哎，对哦，我坐这飞机坐了1万次了，我从来没注意他们把灯关掉，然后他就我不知道。 那小孩想一下说，哦，我知道了，因为飞机要起飞的时候需要很多的能量，所以说呢，他们把灯关掉呢，就是可以，就是说，哎，就是节省人员，然后让他可以飞上去。他说我不相信，爷爷说我不相信这个，不可能，这是什么道理？这是小孩子七岁七八岁的小孩子，你根本不知道。待会我带你去见那个机长，那机长告诉你，然后机长给你把答案给你讲。就他降落的时候，这爷爷就带他去这个机长那边，然后他就问说：“哎，我孙子在问哈，这个灯为什么都要关掉？”他说：“哦，因为我们这个起飞的时候需要很多的能量，对，所以说呢，我们把灯关掉就节省能源。”然后那爷爷就说：“你看，我跟你说吧。”对啊，就是他很会思考，很会思想。对，然后最后一个故事哦，最后一个故事就是，同样的那个牧师呢，有一次他在这个在一个学校中学讲道的时候，讲 chapel 讲完道的时候呢，然后就哇，很多人就是就结束，突然有一个小男孩就跑过来，他说：“牧师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主日学哈，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意思就是说他只有妈妈没有爸爸，只有妈妈没有爸爸，是只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对吗？那我在生物学的时候，我也学到说，我们人都有染色体，对吗？23个染色体，23是从妈妈那边来的，23是从爸爸那边来的，所以总共有46，对不对？那耶稣如果只有妈妈，那请问他到底是23个染色体，还是46个？这个牧师听不知道，但你可以想象吗？如果这样的一个问题 遇到一个支配型的人，他会怎么回答？我管他是23还是46，我很忙，你不要用这种事情来浪费我的时间。我要去讲道，我要去做很多的事情。你不要这个，我管他是23、46，我把事情做好就好了，对吗？那如果是一个稳定型的，会怎么样？不管是23还是46，我们彼此相爱就好了。我们不要吵架，我们不要分裂教会，千万这个不重要，重要是彼此相爱。那如果是一个谨慎型的会怎么样？哇，这个怎么，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太好了，我怎么样做研究？赶快500页的 doctor dissertation， 对不对？去做研究，搞研究，搞科研。那如果是一个影响型的，一个 inspiring 会怎么样？他说染色体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蓝色体，完全不知道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吗？就是每个人面对这个问题，他的这个方式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对，哦，已经11分呢，是不是？OK， 很快把它讲完。所以说，其实我们要很感谢有这些谨慎型的这些人来到我们当中。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有他们，我们基督教可以这样子2000年的这个时间，因为他们不断的在追求证据。不断在查考这个证据，不断在研究这些不同的学者，不断的去考古去研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信仰是扎根在这个磐石上面，因为有这些人，他们不断的在思想，在研究，在考察，对不对？所以说神他也使用这些人。当耶稣他在复活的时候，他没有骂这个骂多嘛，他反而是跟他讲说，哎，你来摸摸看，你来看看，对吗？我确实是复活的。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这个多马他摸到的时候，他就趴在地上说：“我的主，我的神，对吗？”他就再也没有疑惑。所以神他也使用这样。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想问大家，就是说耶稣他的性格是什么？觉得他是支配型的，请举手看一下。没有，他是影响型的，请举手。有几个？稳定型的。哎，你怎么还一直在举手？觉得是谨慎型的，都有 okay, 都有，对，没错，因为我们都要更像耶稣嘛，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对不对？所以有一次呢，这个耶稣他在这个圣殿的时候，对不对？看到那边有人在卖牛羊，那么多，结果他就怎么样？他就把那个所有的这些桌子都翻了，说我的店应该是这个万国祷告的店，你们反而变成是什么贼的窝，对不对？然后他就有点支配，有点这个，有点 dominant， 对不对？他绝对不拖泥带水。然后有一次他在这个山上的时候，对不对？有5000人在那边聚集，他就不断的在发这个食物，发食物，然后大家都很快乐，很欢喜。你感觉到吗？大家在他的身边是非常愉快的。然后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给门徒洗脚。你可以感觉到他非常的爱这些门徒，愿意为他们舍命来服侍他们，对不对？安慰他们。然后有一次他在山上的时候，魔鬼撒旦说：“只要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在这个时候，他说什么？退去吧，撒旦。 对不对？他绝对不轻易的落入在这样的一个圈套里面。所以其实更像耶稣的意思是，我们在每一项这个性格里面，我们都要不断的去成长，不断的去成长。OK， 这里就不讲了。OK， 最后跟大家讲，就是说，用这个来做一个结束，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如果你去看那个故事，我现在今天没有时间细讲那个故事，你可以回去看。你回去看那个故事，你今天在听完这个讲道的时候，再回去看那个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因为耶稣对每一个人他所用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拉撒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他死了，对不对？埋葬了。当耶稣来的时候，马大跑出去，他说：“主啊，怎么样？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必不死。”他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他就问主这句话，结果主怎么回答他呢？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的，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对不对？所以说他就回答他，然后在这个时候，马大他就敬拜耶稣。但是然后他就说：“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之后你去发现，之后玛利亚她也来了，她问她同样一句话，她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结果耶稣他给她的回应是什么？是什么？耶稣哭了。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他两个人是问同样的字，一模一样的问题，对吗？一模一样的问题，但是耶稣却给他两个截然不同的答复。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马大，他在这个时候他不明白为什么耶稣没有来，他有一个破碎的思想，他需要的是答案。但是当玛利亚来的时候，耶稣知道他有一个破碎的心，他最需要的不是答案，他需要的是眼泪。所以当你认识自己认识他人的时候，你会知道不是 one size fit all， 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你要按着神赐给你的智慧和感动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愿主祝福我们水牛城这个华人教会能够越来越兴盛，能够越来越多为主得人，来荣耀主的名。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再来颠覆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能够赐给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时间，一同来分享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可以互相分享，在主里面不断的来交通的，但是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过程。当我们越来越亲近你，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扎根渴慕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就将更多的智慧、聪明、知识，还有圣灵的感动引领来放在我们的面前。就求你祝福水牛城卫斯理华人教会，主啊，能够他们在这个地方成为这世代的光，成为这世界的盐，让他们能够真的是为主来得人，来影响他们身边的人，能够让带领他们进到这个永生的国度。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